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一篇，掌握人生方向盘，
找到生命的价值。经常有人向我诉苦，说他们自己这一生好像是白活了，不但经常是在胡思乱想之中，体会不到活在当下的自在，更严重的是，心里常有一种闷闷的、被蒙蔽的感觉，每天活得麻木不仁，行尸走肉一般，找不到生命真正的价值。要活出生命真正的价值，就要看我们怎么使用生命。生命只要被使用，就会有价值。不过，价值有正面的，也有负面的。在创造生命的价值，发挥生命的意义之前，先要了解构成生命价值的要素，基本上有三种表现。第一，是思想现象。第二，是语言现象。第三，是身体的活动现象。佛教将这三种现象称之为三业。身体活动的行为叫做身，语言的行为叫做口，思想的行为就是意。生命的价值是正是负，就要看我们如何运作这三种现象，怎样使用这三业。所谓负面的生命价值，就是在品德、人格方面成长的不够，对饮食、男女等生存的物质需要与欲望较强，这是属于动物本性的兽性的表现。一旦这部分的欲望比较强，精神层次就不容易提升。那么，正面的生命价值是什么呢？就是具备且发挥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行为，包括伦理道德、人际相处间的互助与尊重、理性与思想。尤其是第三项，人之所以可贵，就因为人是理性的，会思考，有思想。老虎吃人，他只要觉得想吃，就随时随地想办法去吃，并不需要有什么想法。只要他想吃，他是不会去考虑人能不能吃，鸡能不能吃的。如果人类没有思想，做出来的事、说出来的话就很容易和动物一样。所有的动物里只有人有思想，为什么不好好运用这种优点，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呢？加强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，生命的正面价值就能够呈现出来。不妨静下来看一看自己，我头脑中所想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，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，是有用的还是没有用的，是实际的还是不切实际的。只要经常反省，便会发现平常我们脑中所动的念头，没有用的比有用的多，不道德的比道德的多，负面的比正面的多。但是有些人会把心思用在另一方面，结果变成了心机。例如，明明心里很生气，已经在骂人恨人了，但是嘴巴上不说出来，连脸上表情和行为上也不表现出来。或是原本想讲什么，在头脑里过滤后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说出相反的话，让别人误以为他是好人、是君子、是可靠的人， 其实他心里面想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如果思想是用在这个方面，那也不好。我们不是要在表面上做个好人，做个君子就够了，最重要的还是要体察我们的内心，改变我们的内心，才能够真正发现生命的意义，发挥生命的价值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一篇，掌握人生方向盘，
享受人生，珍惜人生。许多人认为享受人生就是吃喝玩乐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所有的动物也都会吃喝玩乐，那人不就跟动物一样了吗？那不叫做享受人生，而是享受动物的生命，糟蹋人生。人的生命过程只有短短几十年，如果把一天24小时三等分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生活8小时，睡觉8小时，生命之中真正能运用的时间其实是不多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太少了。就算活到100岁，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花在睡觉吃饭上。吃喝玩乐是动物的本能，虽然人也是动物，但人不仅仅是动物，还有生而为人的责任和义务，应该好好把握和珍惜我们短暂的人生。因此懂得把握我们所拥有的时间环境条件，好好地运用它，发挥最高效用，那才是真正懂得享受人生的人。但是对于一些只顾眼前利益的人，我们又会觉得这个人好现实啊，对他有利益的事才会帮忙，对他没有利益或跟他没有关系，他就不参与不帮忙，那是由于他过于自私短视。如果能把心量放大，观念转变一下，以众人的利益为考量点，把现实转成实际，珍惜现在，珍惜当下的生命，珍惜所有的时间，珍惜自己的环境，为增进社会大众的福祉而努力，这样的现实是不坏的。可惜我们很多人是在忧虑、悔恨和骄傲之中过日子，或是活在幻想和回忆之中，沉醉在过去的丰功伟业中，缅怀自己曾经如何如何，做过什么事，在什么地方得意过。也有的人将生命的重心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，期待孩子有成就，以便炫耀自己的孩子怎么聪明，怎么伶俐。人和人之间谈论的往往也就是这些， 成天和朋友东拉西扯，当面谈不够，还要继续打电话谈，一天的生活往往就这么过去了。这究竟是享受人生，还是糟蹋人生呢？我们何不利用这个时间来与人为善，做义工，为社会服务，对人群关怀，这样我们不仅尽到做人的责任，也不会把时间浪费掉了。但是珍惜时间并不等于拼命工作，而是需要完成工作的时候就全力以赴，该用头脑思考的时候就用心规划，需要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，该放松时就放松，恰到好处的安排。祝福大家享受您的人生，享受人生就要珍惜人生，珍惜当下，每一秒钟都不要浪费，因为人生苦短，每一秒钟都是可贵的。社会整体的资源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资源累积出来的，我们每个人掌握现在，珍惜现在，就可以增加很多的资源，无形中也就为社会累积了无数的资源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二篇，不被自己框住。
执着和固执。我们常说坚持己见的人太执着，到底什么是执着？执着与固执又有什么不同？执着又有什么不好呢？固执的意思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做法是最对的，一旦决定之后，任何人都不能够改变它，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，这就是固执己见。执着的意思是放不下，非常在乎介意自己的想法与看法，或自己的立场态度以及身份，只要是与自己相关的任何事、任何物、任何人，乃至于任何观念，你都很在乎的话，那就是执着。表面上看来，固执和执着好像是一样的，但是执着不仅如此，执着是心中放不下的牵挂，有的是牵挂着爱情，有的是牵挂着名位，有的是放不下名利权势。有时候虽然没有特别的对象和原因，但就是对任何事都非常在乎，包括在乎自己帽子戴得怎么样，头发梳得怎么样，脸上长了什么东西，只要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都非常在乎。过度的执着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病症， 因为样样东西都很在乎的人，他的精神一定经常处在紧张状态中，没有办法放松休息。以佛法来讲，执着又叫我执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，而且非常在乎自己的利害得失。他不仅在乎自己的存在或者不存在，还在乎别人对他的想法，对他的价值判断，也会非常希望别人知道他。对于他所关心的人，他也会非常在意，在乎那个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，在乎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，在乎他变成什么样子。譬如说，如果一个做母亲的总是对他的孩子不放心，孩子小的时候不放心或许还有道理，可是当他都已经长大成人，结了婚，甚至也生了孩子了，这个母亲还是把他当成小孩子一样看待，随时随地担心着不说，还想掌握他在做什么、想什么，这就叫做执着。我有一位在家弟子，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，都已经50多岁的人了，他的母亲还是把他当小孩子看。他只要出去1-2个小时没有打电话回家，做母亲的就会到处打电话找他，弄得他很痛苦。后来他只好把母亲送到老人院去，看起来虽然好像很残忍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而且这样做可能对两人都比较好一点。另外，有些人认为择善固执也是一种执着，其实两者间还是不一样的。执着是一种过分的在意、在乎和担心，会让我们像根紧绷的弦，不能放松，结果自己痛苦，周遭的人也跟着痛苦。择善固执则是朝着正确的信念，坚持自己的方向和愿力，并且以意志力、毅力、恒心和决心来完成，这和执着是完全不同的。如果非要说这也是执着，至少这是一种好的执着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能没有目标，不能没有方向感，如果能以意志力持久地朝着自己的方向，持久地让自己努力，持久地坚持自己的心愿，便能够将生命导向积极成长的路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二篇，不被自己框住。
坚持的是原则还是偏见？待人处事的过程中，坚持原则本来是正常的。问题是，你所坚持的究竟真的是原则，还是自己的偏见呢？ 如果对任何事都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坚持自己的做法，只管自己，别人的建议和意见都不愿意接受，也不愿意为任何人改变自己，不替别人设身处地的着想，到最后可能于人于事都会造成伤害。你以为这是坚持原则，其实不是，你所坚持的不过是个人的偏见，这就是我执。坚持原则是指自己所坚持的也会为其他人所接受，不仅现在的人可以接受，未来的人也可以接受，甚至过去也曾经被人接受过，这才叫做原则。做人有做人的原则，做事有做事的原则。做人的原则首先要保护自己，可是保护自己并不意味着要伤害他人，考虑自己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，自己受益也希望对他人有帮助，并持彼此互惠互助的立场，这种原则才是对的。做事的原则应该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考量，如果所坚持的原则是出于自私，或为了少数人，或贪图一时的方便，这就是偏见，就是执着。但许多人经常分不清到底是择善固执，还是把个人的偏见当成了原则。其实只要观察别人对这件事情的观感，就能判断出究竟是偏见还是原则了。如果你的想法和做法让每个人都觉得受不了，很痛苦，每个人都觉得那是错的，有问题，只有你认为是对的，那很可能就是偏见。能够符合每个人或是多数人共同的想法和意愿的，那才是原则。原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会随着时间或区域环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。唯一不变的是，一定是为众人着想，能够为大家所乐于接受的。执着偏见的人就是我执太重，我执会带给我们很多烦恼，因为自我意识太强，自我中心太坚固，就会坚持自己的性情或想法，全身如同刺猬般长满利刺，棱角很多，动辄伤人而无法圆融待人。所以有人说，做人处事要内方而外圆，内方就是原则，外圆就是不伤人。虽然在心里有一定的标准，可是当需要变通的时候，也不要执意不变，食古不化，必须要有一些善巧方便，观念想法适时地转一个弯，换个角度，或是多用同理心、柔软语，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你很难相处，事情才容易成就。时时提醒自己内方外圆的原则，也是画出我执的方法之一。更进一步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放下我执，不以自我为中心，任何事情都能看得开、看得淡、放得下，而且能够包容所有的人、所有的事，自然而然就不会有偏见，当然就没有烦恼了。